主持、院长、诸位法师、诸位法友，大家早上好。今天、也一样很高兴哈、就是第三年要来跟大家一起来研讨导师的著作《妙音集》第一本《般若经讲记》。那俗语有说“三岁定八十”哈，我们今年是第三年。如果是我们的品质不错，我想未来也是不错了啊。那通常就是由院长就是选读这些内容。我想有一些曾经我们有曾经跟院长一起讨论哈、就是导师的著作有深有浅啊，所以有时候每一年选读的主题呢，有时候会比较浅，有一些会比较深啊，就交替来给大家介绍哈、这样。好，那今年我们要讲的是《般若经讲记》，那我负责的是《金刚经》这个部分啊。那请大家先翻开这个时间表的第二页哈、时间表的后面啊，有一张《金刚经》的科判，大张的《金刚经》的科判。这个科判呢是导师对于《金刚经》的一个收摄的主要的科目啊。那《金刚经》在这个科判来看的话呢，最左边啊就是分成三大科啊，就序分、正中分和流通分。那大家如果稍微有看得到这个内容的话呢，就会理解。那这里有最上面的部分呢，科判最上面的部分呢，就是有 A17 A16， 有没有啊？这个有 A 的地方呢，比较没有反出的地方，就是我负责的啊。第一，就《金刚经》第一位主讲者。那中间这个出体字的地方有 B 啊 ，B 的地方呢，就是全部出体字的是院长啊，院长负责的。那最下面的也是没有出底字的哈、是标示 C 的部分呢，就是圆颇法师负责。那我们三位是负责《金刚经》，那常慈法师是负责《心经》啊。好，那这个科判呢，我们最重要的重点就是除了序分以外呢，就是正中分啊。正中分分成两大科啊，就是般若道和方便道。那同样的哈、每一科都有分成两项哈、第一项是开示次第。那第二是劝发奉持，那我负责的是般若道，那开示次第的部分啊，那开示次第呢就有分成三项啊，就发心、福心跟明心、菩提。那一样的在方便道也是如此哈、开示次第也是这也是有三个哈、就明心、菩提、出道菩提和究竟菩提。那这里主要是开演了二道，还有五种菩提啊。那为什么要这样分呢？其实是有一个特殊的含义哈，就是明心菩提它是跨两边啊。那如果是按照上面的开示次第来说呢 ，A 的发心菩提、福心菩提和明心菩提，这个是属于三阶啊，就发心、修行、正果啊。那这个是属于断就是正实相的部分啊，那就是正无生法忍。那在方便道的开示次第这三个菩提呢，就是明心菩提、出道菩提和究竟菩提，是圆满佛果哈，断除习气，那利益众生跟圆满佛果。所以第二个的明心菩提重在圣意菩提心的开始哈。那这里也是对佛来说，它也是发心，然后出道菩提是修行，然后究竟菩提是正果啊，都是三阶啊，两个部分都是三阶，二道、三阶、五菩提啊。那这个待会我们进入内容呢，大家就会清楚。好，我们现在开始进入讲义第二页的部分。好，大家请看第二页，好 A2 的地方。那《金刚经》是导师于民国31年讲的，是演培法师啊、演培法师记录的啊、所以这个讲记呢，到现在看起来呢，都还是非常的精彩啊。所以我觉得说，导师有几位学生，那对于导师著作的一个理解跟贯通啊， 对于我们后学来说实在是注意很大哈。那《金刚经》是演培长老记录的。好，我们来看玄论啊，玄论就是概要中义啊，就是整部经的概述要义，叫玄论。好，我们来看刮胡一。那《金刚经》是中国佛教界非常流行的一部经啊，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清楚。那是在，它是属于初期大乘的一部经啊。不过因为目前为止呢有六个翻译，那最能就是经过导师的考察呢，在注脚啊，就是注脚一的最后面，那有提到《金刚经》跟《中品般若》啊，就是我们的《摩诃般若经》成立的时代大概是就是非常的一致啊，就是同一时代啊，大约在西元150年的时候集出的啊，《金刚经》。好，那当然在我们中国佛教界呢流行，那最有代表的就是禅宗啊，因为慧主六祖慧能大师就是听说是听闻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开悟的啊，所以这部经在中国是非常的盛行。好，请大家看第三页。当然因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特色啊，所以这里呢就是导师有介绍有两种啊，第一个就是因为《金刚经》的卷数很少啊，那中国人比较不喜欢繁琐，好简易啊。那第二个特色呢，就是重实行啊，非常重视这个实践啊，所以重视般若的悟证。那这一部《金刚经》，如果大家有经常诵的话，就知道哈、啊。如果我们诵得很熟呢，大概十分钟以内就可以诵完了，对不对？啊，所以你如果可以诵得很快的话呢，卷数不多，然后里头的内容啊非常的深奥，值得我们不断的温故知新啊，所以这部经在中国非常盛行。那第三，它是公认在印度学者当中是非常艰深难懂的哈、啊，虽然文字很短哈、啊，但是义理难懂。那大家请看刮胡三的第二行哈、啊，导师是说在中国的注书当中有很多对《金刚经》的注书，不过导师呢都有全部的注书都有阅读过哈。那他认为说能够掌握全经脉络而把握这个重要的其实是很少，所以导师呢才再重讲一遍这个《金刚经》啊。那全经脉络呢，就是在我们后面第十五页的地方会再介绍啊，就是二道三阶五菩提啊。那全经的重要呢会在第十八页会再说啊，就是有两个，一个是住实相，第二个是理系论，我们后面还会再继续说明。好，那接着我们来看四经题。那导师呢在这里跟我们做了两番金刚般若蜜经的分离的解释啊。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次的这个说明啊，就是解题啦哈、啊，解经题。金刚那有分成两类，一个是如菩萨金刚宝，那菩萨的金刚宝呢是能坏一切而不为一切所坏，那这个就是金刚，用金刚来比喻般若啊。大家都知道哈，般若是能够粉碎所有的烦恼习气，但是不为一切烦恼细论所破坏。那第二种金刚就是世间的金刚宝石，那虽然是很坚硬，但是它还是可以破坏啊。那这一种就是如玄奘大师把金刚比喻为烦恼啊，烦恼虽然是非常难断除，但是只要我们修学这个实相智慧，它还是可以给它粉碎啊。好，那这个是金刚的定义。般若什么定义呢？啊，那我们来看。导师说在般若经的记载呢，须菩提在般若会上有提了四个问题，那底下就是以这四个问题来说明什么是般若啊，请看第四页刮胡一。第一个问题，何者般若，那什么是般若，那这里分成三类啊，刮胡 A 就是实相般若，刮胡 B 观照般若，刮胡 C 文字般若。那我们待会在第十页呢会看到，就是观照还有文字般若呢，它是属于修学的阶段，它是属于假名般若，真正 佛要开示的般若呢，就是只有十相般若，十相般若才是真正的般若啊。那其他的都是方便啊，让我们修学的一个指南啊，所以它是假名般若啊。那底下呢，就是导师给我们阐述这三大类般若的内容。我们首先来看括弧 A 十相般若。那十相般若的段落很长啊，那我有把它收设为三个小主题。第一个是小 A 离一切相啊，第二呢是小 B 非空非有，第三是小 C 啊离能所二边。好，我们首先来看离一切相啊，小 A 的地方，那诸法实相是离一切相啊，就是不可以任何相来形容它的相貌。那大智度论就有一句话说，般若如大火炬，四边不可触啊。导师对于这一句话的解释呢，是说因为般若它是非常实相般若呢，它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光芒啊，就是只要有任何的懒惰烦恼靠近它的话呢，就好像火炬，你只要一靠近它就会被燃烧了，就是被消融掉。所以真正有般若实相智慧的人啊，不管是任何的烦恼习气靠近他，自然就会被消融了，不会受他任何的干扰啊。所以般若实相的智慧呢，它如大火炬一般啊。好，请看第五页第一行，这个超越细论为正方知的这一种实相呢，凡夫是很难能够去领会。为什么呢？因为凡夫有自信的问题啊。那自信见的问题，就是我们会在常识法师那里会看到很多相关的内容，大家可以注明一下哈，在第十一的地方啊。那待会院长也会说明啊，这个自信的定义很重要啊。那凡夫就是有这个自信见的细论，所以呢，不管是对于缘起相，或者是空相的理解，都是错误的啊。那所以呢，要修学这个般若呢，让我们这个自信见给消除掉的话呢，那我们对于缘起或者是空相才能够如实的掌握。大家请看第五行的地方啊。那凡是这个渔夫啊那所认知的错相错就是乱世呢，那所得到的呢，都是虚狂妄取的啊。那所以呢，佛陀教导我们啊，都是要透过什么呢？空无所得的修学，才能够破除这种自信见。那什么叫空无所得呢？其实空跟无所得它是同义词，空跟无所得啊是同义词，就是毕竟空的意思。那为什么佛会指导我们用毕竟空的修学来对治这个自信见呢？因为一切法都是原生无自性。那既然是一切法是原生无自性的话，那当然它的体性本质是空的啊。所以阐述空的方法，就是因为它是世间的真相啊。然后呢，就是众生最难克制的一个无法理解的这个无自性啊，或者是空。那由这样子的修学，慢慢就可以契入于真实。好，我们来看 B 的地方。那般若实相是非空非有啊，那不可以说它是空的或者是有的，不过假名说是可以啦哈。我们来看第二段，实相不是离开一切而别有的实体啊。所以一般在修行的人呐、啊，那都有很多种情况啊。那有一些是认为说，实相它是离开一切而别有的实体。所以啊，我在外面碰到一些修行人，因为有很多外面的修行人，他们并没有读经论啊，那都是靠自己的一些听闻而来的法来修持。所以他们在修学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要看时辰，要看这个地点，这个什么、啊、这个怎么讲 比如说在凌晨啊，或者是在山谷中啊，那一种的打坐啊，或者是那一种的修行呢，他会更加能够进入这一种空的状态。我有遇过这样子的人，所以在外面修持修行者啊，千奇百怪都有哈。那如果是我们按照这个经论的说明的话呢，般若的实相，它虽然不是离开一切法而别有的实体，但是它也不应该离开文字而来说实相，就是因为佛法佛所说的言语还有留下来的经典文字呢，它都是一个修行的指南。如果我们不依照这一些指示来修学的话，那都靠一些自己的习气、认知、知识呢，来引导自己修持是非常危险的。这些圣言量我们都不去参考的话，那始终很难弃入佛法大海。那所以佛法所安立的空有呢，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我们不要在这里头产生自心见。好，我们来看第六页。第一行，众生不能彻悟实相，病根就在于我法的自性，所以一切自性见呢是生死的根本。所以般若经跟阿含经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阿含经讲生死根本是无明跟爱，对不对？那般若经是讲自性见，是众生的生死根本。好，第二段，本经就《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就是阿含经有提到说，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对不对？那般若经呢，它不是这样用，它的用词不一样。他说，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要见到这个三相并集呀，我们后面会说才是真正见到如来啊，见到佛。那高仰实相无相的教说啊，那这个是般若经或金刚经的一个特质。那底下还有说到哈，实相非空非有，不过在寂言离执的教义来看呢，实相是顺于空的，有没有啊？实相呢，它是顺于空，所以空的教说，它的特质呢，就是在谈原生无自性。那因为原生无自性的特色呢，就是要引导我们弃入空法啊。所以呢，众生如果透过缘起、透过空、透过无自性的修学，就能够体悟佛一样的实相啊。好，我们来看小溪，离能所二边，第三行。大智度论有提到说，观是一边，缘是一边，离此二边说中道啊。所以基本上，大圣所讲的中道跟阿含经用词有一点不同，对不对？阿含经都说离苦乐二边，常断二边，对不对？它的中道是八正道啊。但是在般若经或者大智度论呢，很多地方都是谈这个能所二边。能所或者空有二边啊，那是名中道。那其实这二边也是相待的意思啊，不管是苦乐或者是能观所观，这个都是有相待的意义。那在修学的过程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安立，但是在实相而言呢，就不可以了啊，不可以有这样子的内外能所的区别。好，总结实相般若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离一切相；第二，非空非有；第三，离能所二边啊。那当然，因为这个实相的内容呢，老师说了哈，导师虽然写得非常的精彩，不过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证到实相啊哈，所以讲的呢就是会隔了一层纱啊，所以这个还是要靠我们往下的说明，慢慢的修学才能契入这个实相啊。往下的说明就是观照般若，还有文字般若啊。好，我们来看观照般若的第一个。所谓大圣的观照般若呢，它跟二圣、外道、凡夫都不一样啊。因为菩萨的般若，它是要跟大悲相应。为什么呢？因为智慧啊，其实二圣人也是有智慧，对不对？像须菩提， 在跟佛问答般若经，诶，他就是阿罗汉啊，他不是菩萨，对不对？阿罗汉也是有智慧，但是智慧看我们用在哪里哦。我们的智慧如果是用在自利方面比较多的，就会成为声闻；如果智慧呢用在自利，也用在利益众生，而且是很多方面是用在利益众生的话，这样子的智慧是属于大圣不共的般若，这样可以吗？哦，因为我们的智慧有时候都用在不对的地方，或者用在自私自利的地方，对不对？哦，所以真正要用于利益众生的身上呢，这一种般若就是属于菩萨的般若，因为跟大悲相应。好，小 B， 那般若的修学其实在过程当中它有不同名称的案例，实际上都是般若的修学啊，请看第七页，第七页第一行，大智度论有提到说，未成就名为空，已成就名为般若，那般若到了究竟圆满就称为无上菩提啊。所以修学的过程称为空啊，像导师有介绍空三昧啊，啊，很多空的修学啊，无自性。那成就的话呢，就称为般若。那如果是究竟，连习气都断尽，就称为菩提，无上菩提啊。所以第三行有提到说，罗什说萨婆若就是老般若啊，就是无上菩提啊，就称为老般若啊。好，第二段小息，般若以方便啊，不依不异啊。那我想这个大家也有听过啊，般若是智慧，方便也是智慧。那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我最近在看高明道老师的一个解释哈，挺不错的。他说方便慧哈跟般若慧有不同，就是因为这个方便慧它是融合了慈悲跟信愿，所以它的方便慧跟般若有一点不同，就是它的用心呢是结合了佛成佛为他的信愿，还有呢就是度化众生的悲心。所以虽然是三乘共振般若，但是继续呢，菩萨能从方便，然后就是以方便慧来利益众生，这个部分是不共的啊，不共二圣，主要就是因为他由智慧的关照呢，智慧的用心，那放在度化众生的善巧上，那这个就把原本的解脱的实相智慧呢，那纯熟化啊，那用来利益众生，这一节巧用哈，无方的巧用就称为方便慧啊。那这个就是方便和般若不一样的地方。那最后一行大智度论有一句话很有名，他有提到说，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方便将处毕竟空，沿途熟生。就是般若将入毕竟空，这个将呢就是带领啊，就是般若波罗蜜呢能带领菩萨证得毕竟空。那证的毕竟空是要干什么呢？主要就是觉诸细论，种种的自性见在这个地方要破除啊。那也就是证的无生法忍的阶段啊。那后面一个阶段呢，方便将出毕竟空，这个就是不共的般若啊，就是虽然是觉诸细论啊，那证的无生法忍，但是往后的这个方便道啊，啊是善用这些般若的空慧呢来。用心于利益众生，就是沿途熟生这样子的任务。那从毕竟空当中出来利益众生啊，严禁佛土，那这个就是方便慧啊。好，大家请看第八页。那以上呢就是观照般若啊，所以如果按照观照般若的要点来看的话呢，就是主要有这几项啊，一个就是要修学。跟大悲相应的般若啊，那再来就是，即使是证得毕竟空觉诸细论，但是还是不忘众生啊，然后以方便慧呢来继续利益众生啊，所以这个观照般若的阶段也算是蛮长的一个阶段啊。好，再来闻智般若。那文字般若就是不管是语言、文字、手势等等啊，只要能全表那实相的啊，都是属于文字般若啊。那在这里当然就指《金刚经》了啊。 好，我们来看结成。结成就是谈这三种般若的修学次第。第一个是初学，是以闻之般若啊，听闻受持啊，以闻师为主，就好像我们现在在听法啊，是属于闻师的阶段。那闻师过后呢，第二个阶段就是观照般若啊，就进入思考明达，而且能够摄心审查自己的运出界的缘起无自性，乃至一切法的缘起无自性。那如此的观照内外都是毕竟空的话，这个就属于观照般若，就是思跟修的阶段。那如果在这观照当中能够纷纷乃至究竟的断除所有的自性自性见，离一切细论，这个就是现觉实相。当然现觉实相呢，如果按照发心修行正果来看的话，体证实相它也是有阶段的。比如说无生法忍它所证到的实相啊，它当然是如果针对声闻来说，那这个就是共般若的实相。但是如果这个七地菩萨他要比对佛的话呢，他的实相还是没有佛的圆满啊，所以他还要纷纷的断除习气，然后呢再证的最究竟圆满的实相。那这个实相就是不共而生的部分啊，会连习气这个部分都清除啊。当然所证得的这个值啊是没有不同，量不同而已啊。好，我们来看刮胡二第二个问题啊，就何名般若。那什么是般若呢？那导师在这里的说明呢就是很清楚的，第一行啊，他说般若就是实相，所以真正实相才是般若。那观照和文字呢，在某种的意义上而说是般若，就是假名般若啊。真实来说的话，这只是有实相啊。好，那第二段呢，有提到说，佛陀所开示的正觉啊，能所不二的实相，其实世间任何的语言都没有办法恰当的表达，但是又不能不安立文字来化导众生啊。所以《大智度论》有一个譬喻说，佛陀建立这一些名言啊，就好像丹草过火炬啊。丹草过这个火炬一样，如果我们稍微不留意呢，就会被这个火啊给烧了啊。那意思是说，我们按照这一些文字般若来修学，这些名言啊来修学，但是千万要记住，这个只是一个方便啊，不能够呢在这个文字相啊这些知识啊啊受到这个障碍啊。那否则的话，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进入实相啊。好，我们来看刮胡三，般若何用？那般若有什么用呢？啊，第一个，它就是 A， 就是引导我们证入实相啊。般若是实相啊，它是万化的本性。那世间出世间法无不依缘起而成立。那以迷悟来说，也是证得实相来区别。那圣人呢，大小的分别究竟不究竟，也是对于实相浅深体悟的不同而来的啊。所以《金刚经》有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那这一句话呢，那待会第二场院长的地方就会详细的说明。好，看 B， 从般若是观慧还有实相相应慧而言，有两个意义。好，请看第九页。第一个，证真实解脱生死啊，以解脱生死。那学习般若最重要的关键字呢，就是空无我慧。空无我慧啊，就是学习般若的关键词啊。所以呢，第四行有提到说，解脱道的观慧唯一就是空无我慧。那刮胡 B， 导万行以入智海啊，这个般若除了能够帮助我们个人证得生死解脱以外呢，那它还可以引导菩萨在利他万行当中圆满而契入佛功德海啊。所以在导万行以入智海方面来看的话呢，就是菩萨他就是有这一方面悲智融合的一个善巧啊，那这个就是不共二圣的了。嗯，好，我们来看小节。刮胡 A， 正真实以得解脱的部分呢是三乘般若共振啊。那刮胡逼导万行以入智海，是这个是般若菩萨的般若啊，不共妙用。好，我们来看刮胡四啊，般若属谁？那第二段佛说般若波罗蜜呢，主要就是针对实际上是为了教化菩萨啊。那二圣在旁边是有在听啊，但是真正目的呢是希望教导一个发大心的菩萨啊。因为只要有一个人发菩提心要成佛的话，那就可以三乘教法都能够源远不断啊，所以能够鼓励一个菩萨发心修学呀，这是最难得最难得的啊。因为菩萨不好当嘛，对不对？如果要自己解脱比较好啊，对不对？关在房间自己用功就好了，对不对啊？那但是真正要当菩萨要自利利人呢，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够胜任啊这一种任务。好，我们来看第十页。B 般若但属菩萨的理由啊，那大家看第二行，般若它有它是重视行实践为宗啊，那佛法有重视进行果啊，不同那个说明的经论，但是般若经它是重视行的啊，实践的啊这个部分，这跟其他的不同啊。好。这个是金刚般若啊，般若就是解释到这里啊，导师是以这四个问题来带出般若的定义啊。好，再来波罗蜜，波罗蜜有两个意义啊，一个是到彼岸，第二个就是事究竟啊。到彼岸这个大家好理解了哈，到达解脱的彼岸，菩提的彼岸，请看第十一页。那事究竟呢，就是主要有两个特质啊，一个就是究竟诸法实相，第二圆满自利利他啊，这个是不共生闻的。那这个事究竟呢，那让我想到阿含经经常有说阿罗汉有一个特质就是所作皆办，对不对？所以所作皆办好像也是这个事情办完了啊，但是这个事究竟呢不是讲生闻的哦，它是讲佛的，还是讲佛的啊，自利利他圆满啊。好，再来是金啊，金刚般若波罗蜜金，这个最后这个金字呢就是串联啊一切的佛的教法，摄持不忘的意思啊，这是第一番的解释。好，我们来看第二番经题的解释。那经题的解释第二番就是第一个是金刚，也是这个语词，那之前有说过啊，所以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说明，请看刮胡三的地方。金刚有两类，第一类是能破一切而不为一切所破啊，这个就是罗什把金刚比喻为般若。第二类呢，坚强难破，但是它还是可以破，就是玄奘系的金刚比喻烦恼啊，有这样子的二说。不过导师认为金刚比喻般若比较切实吻合这个经义。但是两种解释呢，其实在范文里面也都可通啊。好，我们请看第十二页。般若有分成两类，一个是拙慧，一个是巧慧啊。巧慧就是它能够在一法当中，那体悟当体即空啊，直显诸法实相啊。再来波罗蜜啊，波罗蜜呢，那这一理的解释呢，导师是重在呢什么呢？般若能摄导万恨，万恨就是般若也要万恨来庄严啊，就是这两者是相辅相成啊，当然是以般若为先呐哈，再来就是不能忽略万恨的庄严。好，第二段这个出体字的地方就是综合啊，金刚经综合的经题的说明啊，就是发菩提心要以金刚的妙慧彻悟不失不坏的诸法实相啊，这个就是金刚的意思。那般若是什么呢？就是依菩萨的修行次第方便广行利他事业，这个就是般若。那波罗蜜是什么呢？到达究竟的彼岸无上菩提，所以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啊。所以我们说经题它的综合的说明是什么呢？就是这两句话啊。 好，那经跟前面所说差不多。好，请看第十三页，是中药。全经的中药有这两点啊，刮胡一，金刚般若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导师在这里阐述的蛮特殊的哈，请看第一行，这部经称为金刚般若，但是它的内容多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多说佛的境界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导师这里的说明是说，佛为须菩提说这样发心，一直到究竟菩提贯彻始终，都是离相跟无住啊这两个特质。那这两个特质其实就是佛的特质啊，这两个特质啊，就离相跟无住。我们来看第四行，般若无所住，无所住而生其心，那这个就是上面所说的无住，有没有啊？那不取诸相即生实相，这个不取诸相就是离相，所以前面的无住，后面的离相就名为佛，达到这两个的特质呢就名为佛。那第三段，那我们要了知般若无住的现证，就是离相菩提的分证。所以啊，无住跟离相呢，它是一体两面的内容啊。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安住在无所住心当中呢，当体它就是能够离种种相，而有菩提的分证啊。那这个就是慢慢可以分证佛的这一些实相的功德。好，再来本经第二个特质呢，就是二道五菩提。好，我们来看二道是什么呢？在第十四页第三行，二道分成刮胡一、刮胡二啊，就是般若道和方便道。般若道就是从发心一直修学空无我慧，一直到见道无生法忍这个阶段，那重在性空离相，称为般若道。所以关键字呢就是修学空无我慧。那刮胡二方便道是什么呢？就彻悟法空性以后进入修道，一直到成佛，就是断习气眼土熟生的阶段，它是属于方便道啊。那所以大智度论说般若道就是七地菩萨，那华严呢，华严十地是八地。那五菩提是什么呢？啊，五菩提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啊。发心就是上求下化的大心。第二福心啊，就是依着自己的发心去修行，实践六度，降伏烦恼啊。刮胡三明心菩提，就是折伏出众的烦恼啊，就是乃至可以断除啊。当然要透过止观的修学啊，所以断烦恼跟证实相。其实明心菩提这里导师是说断一切烦恼了哈。如果按照前面这样看过来，其实就是离系论呐、啊，就是离系论，然后证实相啊。后面这个证实相哈、啊，就是证菩提就是证实相。好，那这个是前面三种般若，请看第十五页。明心菩提往前就是般若道，是证悟。往后就是方便道，是发心啊，我想这个大家都耳熟能详。好，我们来看第四个菩提，就是出道菩提。出跟道是什么意思呢？啊，请看第二行，出离三界，到达佛果啊，就是出跟道这两个关键字啊。那就是我在嘉义就有同学问说，哎，无生法忍他已经能够证实相、断烦恼系论啊，为什么出道菩提还要再说一次处离三界呢？我想这一个地方应该是针对佛来说了哈，因为菩萨在证得无生法忍的时候，他还有习气未断，啊，还有习气未尽，所以呢，他是站在这个角度来说，那跟佛果啊是还有一些要努力的地方啊，嗯，就断尽所有三界的习气哈。好，第五究竟菩提。那究竟菩提当然就是烦恼习气都断尽，自利利他圆满啊，所以结成啊，结成这里就是全经脉络啊，二道各有三阶，综合为五种菩提啊，就是我一开始有跟大家说的，这个就是二道三阶五菩提， 三戒就是发心修行正果啊。那底下的科判呢，一目了然啊。好，我们请看第十六页，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哈。我们现在正式进入经文。经文那序分比较简单啊，我们来讲一些要点啊，比如说如是我闻、一时等等啊。那这个如是我闻，这个如是啊，导师的说明呢，那也是就是按照大智度论的一个说明啊，就是要性跟智呢要具足，就是有性无智，就是增长愚痴；有智无性，增长邪见啊。所以要性智合一，进入佛法才能够得到大利益啊。所以不能够只有小聪明啊，而且对佛法要有清净的信心啊。为什么这个性啊，我觉得清净的性哈，我们后面待会会一直出现哦。尤其般若实相的这些空慧啊，如果我们没有清净的信心呢，我们看不到，我们现在体证不到，就认为说没有的话呢，有时候我们会落入一种呢，当然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不过如果是我们没有给予一些时间的修学来证验这一种到底是虚或妄，就不接受的话呢，这个其实是没有证件啊。就好像我在美国有一个年轻人呐、啊，他就跟我说哈、啊，他问我说，他说师父，佛法哈、啊、我什么都信，但是呢，我唯一很难接受的哈、啊、就是轮回。他说我看不到啊，我看不到轮回。师父，你怎么样可以证明有轮回？那我就说，佛法其实不是只有轮回这个事情哈、啊，包括六道啦啊，或者是地狱啦啊，或者是等等，其实很多佛法的一些佛陀的开示啊，其实不是我们能力所及的哈、啊。目前我们像导师说的，我们只有尊重这些佛所说的圣言量，暂时保留这个信心啊。那我们要努力修行，只要我们努力修行证得实相的话，这一些问题都可以解决啊。那但是当我们还没有体证的时候，就升起疑惑或者是完全不相信呢，这个就是错误的一个认知啊。所以我就跟这个居士说，如果轮回可以从口袋拿出来给你看的话，我就会拿出给你看啊。但是这件事情不是啊，很多佛法其他内容也是啊。那导师说，我们暂时就是以清净的心来修学，那一旦我们能够证得实相，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这样了解吗？啊，好，那这个是正信序的部分啊。好，我们来看发起序。发起序就是为什么要谈金刚经啊？那导师在这里说的非常的扼要啊，他说金刚经一开头呢，就有提到佛去托钵乞食，然后呢吃饱了回到住处呢洗脚，然后呢就是开示。那这一些过程表达就是人间佛陀的样貌啊，他不是呢一开始就放光啊，很多天龙八部来啊，没有。金刚经它很朴实，它就是人间佛陀的样貌，它展现的就是戒定慧，还有呢身口意三业，跟我们众生人类啊是非常贴切的啊。好，我们请看第十七页。般若经的中心思想啊，这两段很重要很重要啊，我们来看一下。悟一切法无自性空，离种种的妄执，这个是根本的中心思想啊。那四个字大家把它记起来，悟空离执啊。般若就是要带领我们呢契入这两个一体两面的境界啊，就是证空啊，悟空，悟得法性空，然后呢离种种的妄执啊。但是不得性空的实义的人呢、啊、性界无机，妄想取一空，以为一切都不必要，不知道佛说性空重在离执误入，也就是离不了三学。假使忽略戒行定根慧啊，那以 就是忽略戒行或者是定慧呢而说空，都是妄取，就是称为恶取空者啊。所以其实啊，我们在修学般若空啊，也要兼顾三学平衡啊，三学都要增上啊，不能说我只要重视慧学啊，在佛法来说呢，只是重视慧学的话呢，会落入一边啊，一定要三学兼顾，那这个才是没有背离这个般若中心的思想。好，第二段，从体悟来说，性空离相不是离开了缘起法，而是要从日常生活中去体验。那从我们的穿衣、吃饭、来往、安坐、行住坐卧当中来观察这个缘起性空，它是修学最好的道场。那导师这里要说什么呢？主要是说，我们人间苦乐参半的生活啊，就好像什么呢？大智度论有一个譬喻，他说利的刀呢要在石头上磨才会利，如果利的刀呢在好的食物上啊是越磨越钝的，所以刀呢要在石头上磨才会利。那我们的智慧也一样哦，要在这些苦乐参半的人间磨啊，智慧才会利。因为呢我们众生啊就是呢有种种的烦恼啊，所以我们谈啊，我们后面会看到哦，要谈要利益众生啊，第一个不是众生得到利益，是我们自己先得到利益。我们要利益众生啊，第一个是我们先利益自己利益啊。就好像我们要来这里跟大家报告这个讲座哦，我不晓得看了 N 次这个内容啊，看了 N 次，因为毕竟这个是导师的心得，我们要把导师的心得讲出来，有时要每一次看呢都有每一次不同的体会啊，所以我想讲的再怎么好都还不是导师真正的意思啊，所以我想在这个学习当中啊，在利益众生当中啊，最先获得这个受益的是自己啊，所以我们大家在付出的当中其实自利呢就会圆满，意义就是在此啊。好，佛将开示般若的真空以行住坐卧的日常生活来表达啊，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的中道。好，这个是序分，我们现在进入正中分。正中分，那我负责的是般若道的地方啊，大家请看经文。那须菩提就偏袒右肩来请示佛，那稀有世尊，如来善复念诸菩萨，善复主菩萨啊。那他说复念是什么呢？就是色受。那复主呢，就是叮咛啊。那如来应该要色受，还有叮咛菩萨，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发心啊，发菩提心的善男子、善女人，那发好心，但是呢不懂得怎么样进一步的修学，所以呢我代表这些菩萨呢来问起问这两个问题啊。那这两个问题就是，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呢要怎么安住，怎么降伏其心。我昨天呢、啊、突然有一个看了，在重看的时候呢就觉得有这个这句经文给我一个灵感，因为昨晚我们开会开到很晚了，开到8点半我才可以拿起讲义稍微再看一下哈、哦，那我就突然有个灵感啊，就想到说，须菩提他问第一个问题哈、哦，这个问题是很现实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我要当一个菩萨，佛陀说大家要发心做菩萨，那须菩提就代表这些初学者问说，好，佛陀，假如说我们现在要发心为菩萨，那我要怎么样降服我的烦恼，我要怎么样安住自己的心在这个学习的道上。我觉得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啊，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来读佛学院，读佛学院还是来常住，第一个问题我应该要问住持，要问院长，我在这里修学要怎么样安住我的心，怎么降服我的烦恼，对不对？因为我如果不能安住的话呢，其实我在这里住啊很苦恼的，我在这里修学啊很苦恼的，对不对？所以你要教我一些方法，那我在这里可以安住自己的身心，然后呢降服自己的烦恼。所以这两个问题其实它是一体两面的问题， 就是安住在一个地方，那一些安住的法呢，可以让我们同时降服其他固有的习气烦恼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它，这两个问题它是一体两面的表达啊。那大家可以想想啊。好，我们往下看。那为什么这部经是由须菩提来起问呢？主要就是它有两个特质啊。第一个是解空第一，第二个是无争三昧第一啊。那解空第一，我想大家都知道，因为它是就是十大弟子里面代表解空第一嘛哈。那无争三昧第一呢？待会院长的第八页哈 ，B 的第八页的地方，院长会详说哦。那我这里就不说了。那无争主要就是没有争论，就是有慈悲心呐啊，主要是这个。好，我们来看刮胡山。这两个问题，它其实通于两个含义。第一个就是，那立了大志愿的菩萨应该要怎么安住，怎么降伏其心啊？那或者是说，如何安住降伏其心，让我们在这个菩提心啊能够成就？那这个住呢，在龙树的论呢有提到，就是深入究竟住。所以大家把这个住哈、哦、圈起来，因为《金刚经》的住啊有两个意思。这里的住呢，就是安住的意思，就近住啊，要住在哪里呢？住在空性当中啊，住在实相当中。我们看最后一行哈、啊，发菩提心的人，在雨墨动静哈、啊，大家请看十八页第一行，在借人待物的一切过程中，要如何让我们的菩提心不变毁，不落入小圣？不堕于凡外，而能够呢让这个菩提心能够平平安安的啊，能够不动摇的继续往前走。那这个就是安住其心啊，就是我们自己要觉照自己在日常生活怎么样让自己的菩提心不变毁啊。那不要呢就是发心是很容易的啊，就是但是要实践的时候呢是有很多考验的。所以这个发心都很容易变毁啊，收缩，那这个就是我们要避免的。第二，刮胡二，那众生的心有种种的戏论妄想，那如何来洗净呢？那这个就是降伏其心啊，降伏戏论。所以呢，安住在这些真实法当中，那同时其实它就能够离开种种的戏论。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安住在法当中，其实就因为有戏论在干扰我们。所以有一些人、哦、你叫他安静的看书、哦、他看不下去的。不要说打坐、哦、看书他看不下去，因为他觉得、哦、就是要快点 有名声啊，要名闻利养啊，要别人恭敬啊。那所以呢，就是有这一种戏论在干扰我们，就没有办法安住在佛法当中、哦、所以这个其实我们要经常要去思考的、哦。那所以刮胡山第一行就有提到，住呢安住呢要住于正，那住呢要不违法性，那降伏呢就是降伏邪啊，那或者是不越比尼啊。那所以呢第三行有提到无住跟离相，就是安住跟降伏其心的安的意义啊。所以无住呢就是安住于实相，离相呢就是降伏戏论。离相就是降伏戏论。好，刮胡四，那这里就有提到全经中要，有没有啊？就是第三页的地方啊，有提到全经的中要呢，就是这句话：住于实相，离于戏论，这两个要点啊，就是无住跟离相啊，离种种戏论。好，我们来看许说。那这个许说的部分，导师是很简要的说了哈，这两个问题，那就是底下经文的一个开示。好，我们来进入正说啊，发心菩提。那佛告须菩提，菩萨摩诃萨要怎么样的降伏其心呢？啊，大家可以注明一下哈，这个降伏其心的方法底下有开示两个要点，第一个要跟大悲心相应。第二个要跟般若空慧相应，才能够降伏我们的心啊。第一段 就是提到要跟大悲相应啊，就是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我皆令入无欲涅槃而灭度之啊，就是菩萨呢，他的大悲心行呢是要度尽一切众生，他不是局部的或者是某某人，他是一切众生啊。所以呢，我们有时候遇到难调难服的众生啊，自己都会反思啊，我要放弃他好呢，还是坚持到底呢？要宽容他包容他好呢？有时很矛盾啊，我们的心情很矛盾啊。但是有时候要像佛陀这样，要呵斥还是该呵斥的啊。那有些人呵斥他就会醒悟了啊，但是有些人呵斥也不醒悟的。那到因缘成熟的时候了啊，再来给他感化。好，我们来看瓜无一的第三行。那助于大悲跟般若相应这两个特质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相扶其心跟安住其心啊，才名为名扶其实的菩萨啊。所以发菩提心的人要以自导情，要有度众生的那个要欲啊，那要有勇猛的心，如金刚一般永健不动。好，请看十九页。好，请看中间二第二段经文。那这一段经文就是跟般若无相相应啊，这个就是跟般若会相应。那跟般若会相应是怎么样的修学呢？就是如是灭度无量无边众生。实际上无众生得灭度者，为什么呢？因为菩萨已经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啊。就是菩萨他证得我空，那他对于众生也不会认为有一个实际的友情给我度了啊。所以我们看瓜胡一的第四行啊，瓜胡一的第四行，导师解释说，为什么不见友情呢？因为菩萨观缘起相依相待，无自性可得，那通达自身还有众生都同一空性，无二无别，所以不见实有众生可度。所以有悲心而无般若，那做了其实是很多抱怨的，只有悲心没有般若。为什么呢？因为我对他那么好，我开示那么多，他还是不听我的话，那这个就是你对众生产生执着了，那这个就是没有无我会，没有般若会啊。那其实呢，我们很多事情啊，啊，我自己觉得说，我们在做自利利他的工作的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醒悟啊。什么醒悟呢？只要我尽了我自己的责任，我该尽的义务呢做好了，那众生能不能改变，能不能调整，有时候不是我们的事的，那是众生本身的业力了，这样可以吗？哦，所以有很多事情呢，其实不一定要自己要去往不好的方面想啊。好，我们来看第二十页。第三段，那般若经这句话就是经常大家都有在读的啦哈，就是一切自自相应作意，这个就是菩提心，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啊，无所得就是般若空慧啊，就是第一个是菩提心、大悲心跟般若慧，那这个三心要坚固，不能偏废啊，偏重可以，但是不能偏废。好，这个是发心菩提啊，所以发心菩提虽然是初学者发心哈，但是按照这个内容来看的话，也都是从三心开始，有没有？从三心啊，就是菩提心、大悲心跟般若慧开始修学啊，纷纷的慢慢修学。好，那福心菩提是什么呢？福心菩提简单说，就是把我们内心所发的愿力呢，落实以事行，实际上去救度众生啊。所以第一行的地方有提到说，救度众生当中呢，降服自己的烦恼，深入清净的实相，才能达到自利利他的圆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救度众生当中啊，会有很多考验啊， 所以会有降服自己的烦恼。所以我经常啊，我自己在我在不同的场合都有不同的那个表情。所以我尤其我在女众的佛学院啊，他们都说我像包青天啊、哦，包公大人一样啊、因为他们太脆弱了啦哈、哦。但我在男众，我在福音这里哈、哦，你就不可以你扮包青天也没有用的，因为他比你更黑那个脸哈、哦。男众跟女众的方法哈、哦、要有一点不同，男众呢就是该骂的要骂，该赞叹的要赞叹。女众、哦、就不可以了，女众、哦、就只有骂，不可以赞叹。为什么呢？因为赞叹、哦、他就会以为说你就是对我特别好，哇，其他人就妒忌了，全部哇就惨了、啊、所以有时候这个善巧方便要有一点不同、哦嗯、来开玩笑啦、哦嗯、那但是 那一天我们跟本英老师吃饭、哦、真的很好笑、哎、因为我们在参加一同事的毕业典礼啊，我们就跟本英老师开玩笑说啊，我们福研都没有办毕业典礼啊，就是传妙法师就说对啊，男众说不办很麻烦啊，不办就不办，我就没事。但是女众哦，他说不要办啊，老师不要很累啊，他说不要就是要你如果不要真的没有，他会很伤心的、哦、所以这个善巧、哦、其实我们在教化众生的过程慢慢你会累积这些经验啊，这个当然不是就是说很现实啦哈，但是因为众生根性有不同，有时候这些善巧还是要多少要观察到啊。嗯，好，我们来看福心菩提啊。那福心，那顾名思义就是先降服自己的心，这个福哈、哦、不是去服别人啊，服自己，服自己的烦恼心啊，服自己的戏论啊。好，我们来看21页。那要怎么样去实践当中来完成自利利他的这个任务呢？啊，21页这里就有一个表啊，就《金刚经》，他首先举的例子呢就是布施，他到后面呢还有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院长那里哈、啊，就是会举这个忍辱啊。这两个为一个实例来介绍菩萨如何力行六度啊。那布施啊、是最能够接近众生的啊，所以像我们的台湾有很多救济的团体呢，非常非常受到世界的肯定。这个就是因为布施最能够接近众生，帮助众生啊。那当然在布施当中，其实它可以圆满六度。我想这些慈善的工作呢应该要看金刚经，看看导师怎么解释哈。财施那有分成外财施啊，就是给予众生衣服饮食，就是让众生能够得到生活的痛苦的减缓啊。内财施就是身体力行去帮忙众生啊，服务众生，这个都属于财施哦，都属于财施的阶段而已哦。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为常住服务，我为众生服务，就很像很了不起。这个在三种施当中，它只是属于财施，只是外财施还是内财施而已。那接着是我们要关心的哈、哦，比较少人去留意的，就是法施啊、哦。我们来看一下，法施第一个呢，就是要有精进心，跟精进相应，就是要毁人不倦，利人不厌。好、哦，我们要教导众生啊。好，给予法的引导呢，要有这一种不疲倦啊，不要讨厌啊，不要厌有厌烦心。第二呢，就是在做法事的当中呢，要有禅定的功夫，要观机斗教，给予恰当的法药。啊、那大智度论有说啊，如果我们投错药啊，那吃了也不会好啊。所以即使我们提供很多方法给众生，但是如果不是他能够对症下药的话，也没用。哦、所以要观机斗教、啊、第三呢，法事就是要跟般若相应，般若相应就是要明达事理，这个事理当然就是缘起的事跟理嘛、啊、那给予纯正佛法的正见，这个是般若、啊、所以大家来慧日佛学班啊，这个听闻这个纯正的佛法是很正确的、啊嗯、好，再来这个是无畏施，无畏施，那布施跟无畏施相应的、哦、 那就是首先要做到就是以戒克己，不要侵犯他人，这是持戒波罗蜜相应。所以我们在利益众生，如果没有守持好戒律啊，其实是自损损人啊，让众生觉得我们很可怖很怖畏啊，在我们身边没有安全感啊。所以这个持戒清净啊非常非常重要，对修行人啊。再来就是要修忍辱啊，要宽恕众生，要包容众生啊。那如果我们都跟他搅在一起的话，我们也当不了什么菩萨了啊。好，我们来看第图表下面的第二行啊，要救度众生，不能不牺牲自己去利益他人，这个就是布施。第二行，那必须要以忍辱跟持戒的精神，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乐安宁。所以人与人的相处啊，一定要有持戒，因为持戒我们才能够自护护他，忍辱就能够彼此包容彼此的缺点，要看优点啊，不要看缺点。那这个就是这两度。第三，又要以精进、禅定跟般若这三度的教化来革新众生的意志，因为众生无始无明啊，有很多贪嗔痴的烦恼，所以我们自己乃至众生都要透过修学戒定慧啊，尤其这个止观啊，能够降服我们种种的五欲五盖啊，就是革新众生的意志，归于中道。所以这个就是以布施度来通达六度的含义啊。好，那这里第一段经文呢，有提到说菩萨于法因无所住而行布施，有没有啊？那这里的住呢，刮胡一的解释呢，就是取着。所以这里的住呢，跟前面第十七页的住是不一样的。前面第十七页的住呢，是安住于不动，那这里的住呢，是取着的意思啊，就是我如果在布施有所取着的话，我就会认为我布施了多少多少多少啊，你不可以忘记，那这个就是有取着的布施啊。那菩萨不应该啊有这样的布施，有这样的取着。好，第二段经文，那不住相布施，他的福德也很大啊。所以我们看刮胡一的解释哈，不住相的布施能降伏烦恼，安住我们的菩提心，而且所得的福道的福德啊，广大无边。导师有举一个譬喻哈，导师说好像一滴水哈，你把它滴到大海里面，那所有大海的水呢，都有这一滴水的水性。就是如果我们的心跟空相应的话，虽然我们布施只有少少的，但是这一种少少的布施跟空相应啊，它就遍你一切空。所以呢，跟空性相应的布施虽然不多，但是它福德很大很大啊，意思就是这个。好，请看二十二页，我们来看这个导师帮我们的归结啊。刮胡二，发心菩提，那是以愿度众生为主啊，跟般若相应，众在我空。福心菩提，以实行利益为主啊，以般若相应，众在法空。那底下还会再重复这些要点啊。我们来看，接着看，前面是福心菩提，那接着我们看明心菩提。明心菩提，我是解释这个上半，那下半是由院长解释哈，嗯。因为明心菩提很重要哈，所以禅宗才有一个用词叫做明心见性，有没有啊？所以明心菩提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要分水岭啊。那明心菩提导致这里的科呢，有几个特质，要点。第一个是法身离相而见，第二个呢，众生九行乃性，第三贤圣无为同证啊。我负责前面两个。好，我们来看法身离相而见。那所谓法身，就是见到佛的法身。那如前面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啊。所以我们要见到佛啊，啊，不是表面上的，或者是呢虚无缥缈的，就是在缘起空性当中去用功，去观照。如果我们能够体悟到缘起性空的当体，就是见到佛，哦，佛不是什么一个不可思议的东西啊，那但是它就是空性啊。我们来看刮胡三， 那归结前面这三种菩提的特质啊，发心菩提，那它是本愿啊，以般若扶持大悲愿啊，这个就是愿菩提心。第二，福心菩提重在实践啊，悲济行，那以实践六度为它的一个要目。第三，明心菩提是正，那正如实空，那这个是般若的现正是果啊，就是愿行果，也就是发心修行正果，就三阶，就是这三个。那这三个当中可以有所偏重，但是不能偏废啊。所以底下导师的这个图表哈，导师这个图表就是左边是三心，右边是三种菩提啊，就是菩提愿，那对应的是发菩提心，对不对？我觉得导师书里面的图表哈有些不好懂。但是这里我的理解哈是说，实现跟虚现呢有它特殊的意义。实现呢就是着重，比如说立菩提愿，它着重呢就是发菩提心，就是着重在立愿发菩提心。但是发菩提心还有两条虚线画过来，对不对？那虚线的话呢，就是要兼顾慈悲行跟般若的空心见啊，就是三心。你每一个阶段都要行，但是每一个阶段都有偏重啊，那但是不能偏废，意义就是如此。好，我们看二十三页，第二项，众生九行乃性啊，所以明心菩提要阐明的是诸法实相嘛啊，所以这些无为法这些实相呢，那众生要九行才能够正信啊，才能够相信。那一般不能够深信的呢，就是那资粮不够啦啊。我们看直接看二十四页啊那佛的回答有四个重点啊，第一个是大家请看导师的科判哈，第一个佛答的要点就是要戒慧具足，第二九集善根，第三诸佛摄持，第四三相并集。那戒慧具足呢，就是佛答说，那如来灭后后五百岁，那有持戒修福者，对于这个金刚经或者十相会呢，就能够生信心啊。那导师是说有境界啊，有智慧啊。那过去是如果有培养这样子的资粮，那就能够深信这个般若的法门啊。那如果没有持戒修福修定慧的话，对于深深法门就不可以，就不能相信啊。所以过去世或者是现在，我们都是要有戒定慧的基础，那对于深深的法门就能够相信。第二九集善根啊，那九集善根就是过去生中有多见佛多听法常持戒修福啊，广集善根，那今生听到般若法门他会欢喜。所以在瑜伽师地论我印象里面有提到哦，声闻种性跟菩萨种性它有明显的不同的。菩萨种性的根性他听到六度波罗蜜，六波罗蜜的内容啊，三心六度啊，他会感动，然后他会痛哭流涕这样。瑜伽师地论也这样说。如果是我们听了很多法，比如说大家院长讲大智论讲的那么辛苦七年那么辛苦，大家都好像没有什么反应，这个可能就是今生才开始听的啦如果你听了就很感动哦，很受益，那可能过去世就有啦就有讯息过好，那刮胡二你看这里导师就有说了他说同一个法会，有的听了呢深藏法味，有的就无动于衷所以同样在这个法会上啊，每个人的心的那个都不一样有些人呢在评论讲者有些人是赞叹讲者各种都有。那不过如何不管如何啦如果我们有九级善根，对于这个身法我们都会相应所以刮胡三第二行有一个数习三多，有没有？这个数习三多是哪三多呢？大家看注脚69最后一行，第一个就是 多见佛供养佛啊，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种善根，第三就是清净善知识有立根啊，这三个。那院长有补充，在《大智度论》卷六十一，那第三种呢，清净善知识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九修六度，九修六度啊，所以素习三多这三个啊。好，那诸佛摄持，那当然就是如果我们有一念清净心，相信这一些般若空慧，那当然就能够为诸佛所护念。好，第四，三相并集。那佛说，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就是没有我相。那也无法相、无非法相，这三个就称为三相并集啊。好，请看二十五页第一行。戒慧成就九级善根，为什么能得到如来的护念，得到无量的福德呢？这因为众生具备了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能够啊，知道无我相、无法相、无非法相，那他就能够呢为诸佛所护念。那这三项就是底下有提到哈，那我人众生寿者就是我相，那没有这个我相就是证得我空，没有法相就是证得法空，那无非法相就是这个连这个空相也不执着，就得到空空啊。这三项并集，就是能够见到佛的法身。好，我们来看刮胡二，误解这三空，才能够在这个般若无相法门得到清净性，这个意义相当重要啊。那导师，大家请看最后两行。那这三个到底要从哪一个契入呢？那在导师的说明是说，我所见，实际上是戏论的根源，生死的根本。如果真正能够证得无我无我所的话，离开一切我执。就是先达到我空的话，那其他两个你看哦，它也能够同时离法见的执着，还有空见的执着，而能够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啊。所以真正要断除我所啊，这个执着是最难的哦。所以无着菩萨才说如金刚除，真正菩萨要断烦恼呢，是从这个无我我所下手啊。好，请看二十六页。那这三种空为什么是要以这个第一个下手呢？第一行，我空、法空、空空，只是所遣执取的对象不同，而自性空的所以空并无差别啊。那所以这个我执如果破除的话，那法跟空相就不会有一个执着人。没有执着的人啊，所以这个断除我执是很重要啊。所以刮胡三有提到说，不要以为这个是大乘不共的妙门，这是如来一道解脱门啊，这个是共三圣的。那接下来第二场、第三场呢，才会介绍更多不共二圣的啦啊。那我这里呢，到这里为止是介绍是共的啊，破执心间的地方。好，那到这里呢，我的部分就介绍完了。时间到了，谢谢大家。